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的题目是讨神喜悦的奉献。
因此，凡不是凭着信心所献上的祭物，都是无意义的。亚伯的祭物蒙神悦纳，信心是主要因素。
基督徒要在神的施恩宝座前献上赞美的祭，但是如果一个人献上的祭物不能讨神喜悦，你想结果会怎么样呢？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献祭的例子，里面讲到该隐和亚伯的献祭，究竟谁的祭物讨主欢喜呢？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希望您能来信谈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看《创世纪》的第四章。亚当和夏娃因悖逆神而被赶出伊甸园。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现在该隐出生了，你记得神应许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夏娃以为神借着该隐的实现那个应许，他以为这就实现了那个应许了，所以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换句话说，这个孩子就是神所应许要伤蛇头的。他错了，毫无疑问，该隐令夏娃失望了。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到第五节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供物，却不悦纳该隐的供物呢？有些人说，因为该隐献上的是他手中的劳作，而亚伯则向神献上流血的祭牲，所以亚伯的祭物蒙神悦纳，该隐的呢就被拒绝了。哎，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有趣的是，后来当神在立位记那卷书中设立献祭条例的时候，却没有英文钦定本圣经中说的素祭，而实际上是素祭，因为他们献上的是谷类啊、细面呢、啊，是用细面做成的薄饼啊，这些呢是献给耶和华的合乎律法的祭物，所以实际上并非其中一种祭物是农作物，而另一种呢是流血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问题不是在于该隐的祭物，而是在于信心。亚伯献上的祭物是出于信心的，那就是根本的差别，一个相信神、信靠神，另一个则不相信神。 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换句话说，该隐显然是生气了，因为他的祭物不蒙神悦纳。那究竟凭着什么让他们断定该隐的祭物不蒙神悦纳呢？圣经里并没有说呀。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他们与神之间有非常密切的相交，因为神在这里向该隐说话。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神要给该隐第二次机会。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换句话说，你如果做了正确的事，我就接纳你啊。神鼓励该隐要有正确的行为，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不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耶和华说到在该隐门前的罪，神说要把事情做对，你再献祭啊，如果你做得正确，我就悦纳你。创世纪第四章第八到十一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神在质问，不表示神不知道，神全都知道，但他还是要问，并不是说他要得到什么资料，而是神的问题要开启我们的心，可以叫我们认罪。当该隐设法以一个谎言来搪塞的时候，神完全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问，你的弟兄在哪里啊？神完全知道该隐的弟弟在哪里，他要该隐亲口承认自己做过的事，因为如果我们亲口承认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认罪，那么我们就给了神赦免我们罪的基础。圣经在箴言书二十八章的十三节里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神这样问呢，并非他不知道亚伯在哪里，他完全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他要该隐亲口认罪，好让他有一个赦免和宽恕的基础。因为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看来人总是很难承认自己的罪和罪疚，我们常常试图证明自己做的是对的，而不肯说呢最难启齿的三个字，我错了，却偏偏要说我从没做错，真的。如果这件事没发生，那件事也没发生，那么我绝不会做错。好，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哇，总是有一些理由的，总是有一些借口，担保绝不是我。啊，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去找别人的错处呢？或者利用一些别有用心的理由去埋怨别人，而不干脆接受指责并且负起这个责任呢？看来呢，人基本上都是那副德性，往往要怪罪于别的事情。但是神总是针对我们的错处，要我们认罪，因为我们 一旦认了罪，神就真正的能够按他的公义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当神质问的时候，不是为了要获得资料，而是给人机会去认罪，让神有机会赦免他。神问该隐，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说，我不知道啊，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神又说，你做了什么事呢？这些问题呢，是要引导该隐坦诚的认罪。然后呢，神直接宣告该隐做过的事，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创世纪第四章十二和十三节里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说实在的，就他所犯的罪来说，他的刑罚是非常轻微的。创世纪第四章十四到十七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为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得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当然现在这里呢，会给许多人带来一个大问题，究竟该隐从哪里娶了他的妻子呢？我想啊，这是其中一个最常问到的圣经问题。圣经里关于族谱的记录不是完整的，主呢只是对于一个族谱感兴趣，而那个族谱就是从亚伯拉罕经过大卫经过基督的那一条支系，其余的族谱都不是真正重要的。有些家庭呢，只是追溯了一段时间，主要是给你一点简短的历史背景，让你知道世界某些地区有哪些人居住，还有某些人的后代啊。但是呢，只是追溯其他的支系一段时间，然后呢就中断了。而我们要追踪的基本支系，就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耶稣基督的那条支系。在耶稣基督之后的族谱记录都没有价值了，我们呢不再需要那些个族谱了，保存或者持守一个族谱的记录，目的呢是要把那条支系引到耶稣基督身上，以便基督降生的时候能证明神应验他对大卫以及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此亚当和夏娃的其他儿女甚至都没有列出来，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记载。我们进入第五章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族谱表，它里面呢只提到一个儿子的名字，因为我们呢只要追踪一条线，而这条线呢最后把我们引到亚伯拉罕。在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120岁左右吧。在那个时候毫无疑问，应该有许多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呢又有他们的孩子，而他们的孩子又有孩子，堂兄可能娶堂妹啊，表兄娶表妹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圣经没有追溯，而且呢也不是兴致勃勃的去追溯所有人类的家庭，却仅仅 追溯了一条线，把我们呢引到亚伯拉罕那边，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能够来到基督那里。等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追随该隐的后代了，但是呢一直追溯下去并没有意义，因为他的后代后来被洪水消灭了。所以在挪亚之后有一个新的民族兴起，但是我们也只在第五章那里追踪他们一段时间，追溯他们的事迹一段时间。第十七节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创世纪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继续说，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哦，我们看到了乐器的早期发展。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二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有趣的是，铁在洪水前的时代已经出现，洪水之前他们已经开始用铁，也发展了某种熔炼的方法。有趣的是，即使到了大卫的时代，以色列还没有进步到铁器的时代，他们的敌人有许多都是用铁制的马车来攻打他们，因此呢，以色列那个时候呢常常处于下风。而实际上是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他们才真正开始熔炼铜器，开始使用金属。以色列在发展金属方面是缓慢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在洪水前的时代，他们已经使用铜和铁了，那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经文说，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一个壮年人要来损我，想要伤害我，我杀了他，这是一种自卫。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四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拉麦告诉他的妻子说，一个壮年人要来损我，想要伤害我，我杀了他。如果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那么杀我的呢必遭报七十七倍。哇，这个数字很有趣，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记载，彼得问主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创世纪第四章的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这是在亚伯被杀之后的事，但是他们同时有许多其他的孩子。这里说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瑟特。瑟特的意思就是立或任命，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所以本来可能是从亚伯这条线下来的，但是现在神要立另外一个后裔，就是瑟特。当然从瑟特我们就一直追踪到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瑟特也生了一个儿子， 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或者叫耶威。好，现在我们呢进入到创世纪的第五章，这是有关亚当后代的篇章。我们就读一读亚当的后代，这里呢为我们都罗列出来了。创世纪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瑟特。亚当生瑟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看的是第五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在今日所赚取的金钱或者是拥有的物质不能满足我们，唯有在世上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喜乐。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来思想艺人挪亚怎么样回应洪水的审判，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谈论有任何的回想，请来信与查克老师分享，欢迎您透过电邮或者是来信和他联系。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总结。
摩西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到底是从哪里找到这所有的记录呢？在历史中，人类呢就很早发明了书写文字。在人类懂得书写之前，一般呢都是用的口述。毫无疑问，亚当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玄孙、来孙啊，亚当活了很长的时间，他有机会告诉他们的。拉麦呢，可能坐在亚当的脚前100年，听他讲述他在伊甸园里的经历。拉麦可能是直接从亚当的口中听到这些事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他的儿子挪亚。挪亚就跟他的儿子闪分享了。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闪还活着，所以呢，实际上是在亚当和拉麦之间呢，是有一个环连接着的，一个跨越性的环。然后呢，拉麦就告诉他的儿子挪亚，挪亚就跟他的儿子瑟特分享，瑟特就跟亚伯拉罕分享了。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的研读分享创世纪第五章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 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